一天就要讲七八个小时，你要讲两个小时下来说怎么刚开始就没了，都没过瘾啊。所以就要好好的，真是要操练我们。今天下午呢，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旧闻的确据。这个问题好像应该说好像大家都挺清楚的，是吧？有一次一个教会请我去领会，那么礼拜五呢说是培灵会，礼拜六礼拜天是布道会。他问我，这个牧师打电话问我，你礼拜五的培灵会讲什么题目啊？我说讲救恩的确据。他听完以后，他说冯弟兄，这是培灵会啊。我说我知道是培灵会。那好像我们就感觉好像救恩的确据只是对牧道友讲的，我们一些信主的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其实不然，救恩的问题学问非常大，救恩的确据教会2000年一直争论不休。我们有一种说法啊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就一次你真信主了就永远是得到神的救恩。可是另一派呢，他们说不一定，如果你信主以后你活不出基督的生命，你犯罪软弱跌倒，你就可能失去救恩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在教会都在争论当中。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，就是主要议题就是究竟到底救恩会不会失去。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已经得到的时候，救恩这个救恩还不会不会失去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够好我们就会失掉救恩啊。今天主要是这个问题，所谓的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，或者说换一个说法，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蒙保守啊，永远在神的看顾当中。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个在文法上有点不太通啊，所以我们就改成一次得救永蒙保守啊，永蒙神的保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是这个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。第一呢，就是经文的根据，为什么说2000年的一直争论不休呢？有人认为可以永蒙保守，有人认为这个保守可能失掉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自个儿有圣经的根据，这困难就出在这儿了。都好像觉得我们有根据，我们是从圣经来的，不是从自己来。那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这两种观点，究竟哪一种观点更能够得到圣经的教训的支持啊？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我会从神学思想，究竟说这个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蒙保守，还是说是救恩得的会失掉？这实际从神学上来讲，是大家认为这个救恩是以神为本的，还是以人为本的啊？这个很要紧。第三方面就是从这个属灵的生活，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？并不是因为这个是纯粹的一个好像是神学的一个学术的讨论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基督徒灵命的成长，关系到他和主的关系，非常的要紧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。第一方面，我们来谈谈经文的依据。我刚才说了，大家都觉得有依据。我首先看一看这个认为救恩不会失去的经文依据啊。我们先谈这个。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不翻圣经了。今天我们教会的同工都给我搭好了，都在上边，所以你们一看啊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先看几段经文。第一就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第10章28到29节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好，行。我又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这个话是不是很肯定了？我又赐他们永生，永生是什么意思？永远的生命，不是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了，永远的，而且永不灭亡。不是说现在你行为好了你就不灭亡，你行为不好又要灭亡，是永远不灭亡的。你看这清楚吗？然后一再的保证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是属我的人，属我的羊，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然后下边还讲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这强调的厉害吧，没有一个人。那有人说，那我是羊，我愿意从父的这个 耶稣的手里出去能不能出去啊？你当然你也出不去，因为神说谁也不能，包括你自己在内，对不对？这很清楚。你说我不想在里边，我要出去，你出不去啊，因为神比万有都大，没有一个人把他夺走，你当然你自己也走不了，就只能这么理解了。这是一段经文，所以非常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，所以神的多次的重复的保证，大家一定好好记住了。约翰福音十章啊，这一段经文非常宝贵。再看一段经文，这是在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7到39节，我们还一起来念：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你看这清楚吗？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是首先神拣选了我们啊，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，15章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到神跟前来，是因为神已经天父已经把我们赐给了耶稣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到耶稣跟前来。一旦到这儿来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我总不丢弃他，清楚吧？永远不丢，总是不丢弃，一直不丢弃。所以有人说，那我到神跟前来了他不丢弃，我不到神跟前来不就把我丢弃了？如果你这样理解，这话就不通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永远不丢弃他。所以你要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些文法了。而且他说他做的事情是，耶稣做的事情是按照父神的意思做的。父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。所以这些经文没有第二种解释。非常清楚的神的保守，神的救恩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。再看一段，这也是在约翰福音17章啊，主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文里边的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。这也是主耶稣在祷告对天父说的话，就是说他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会灭亡。这灭亡之子是指谁呢？卖主人犹大啊！你读约翰福音的很多经文连着一起来就很清楚，这个卖主的犹大是一从开始就是不信的啊，所以除内以外没有一个人灭亡的。那既然不灭亡，那如果我们失掉救恩我们就会灭亡，对不对？说我们不会灭亡就是告诉我们不会失掉救恩。这些经文都是非常的明确的具体的。再看一段，所以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失落的。这是也在约翰福音，说约翰福音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哈。这是约翰福音5章24节，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执意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看，凡是我们只要听他的话，能够相信主耶稣，又相信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了，就不再被定罪，而且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告诉你已经是完成之了，已经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定了，你一定从死亡里边出来了，不会再灭亡了啊！所以这个语气，这个语法是非常肯定的。你看，信徒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你从现在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，你就什么时候开始就出死入生了，这事儿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做成了，不会再改变了。再看，这也是在约�翰福音14章16节，请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我们知道保惠师是谁呢？ 就是圣灵，对不对？所以凡是信主耶稣的人，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，而且这个进到我们心里永远不再出来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旦信主永蒙保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。所以新约的圣徒和旧约就不一样，旧约的圣徒那个时候圣灵没有普遍的降下，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把圣灵差遣住到他的心里，但如果这个人背逆神的话，圣灵会收回去啊。你看读了扫罗最后被弃的时候，圣灵就离开了他，所以大卫最后犯了罪也很害怕，所以他在诗篇里边求神不要从他把神的灵收走。但是新约圣经从五旬节以后，圣灵普遍浇灌以后，神的保守神的应许就在这儿，只要信了的人，圣灵永远与他们同在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说这个人信主以后表现不好就失掉救恩了，那圣灵又在，请问圣灵跟他上哪儿去了？都下到地狱去灭亡了？绝对不会。所以有圣灵的永远的进驻，就表明我们永远和神是在一起啊。所以这些经文都是读了以后让人非常的感到欢欣鼓舞。你看，这是以弗所书啊，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也讲到了圣灵的得到圣灵的恩赐。好，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述，是他的荣耀得的称赞。你看这句话清楚吗？只要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既然信他，就得到了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，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，就好像圣灵就是盖印儿一样，就盖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印记是干什么？将来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，谁有圣灵，谁就是他的子民。就这么清楚，要这样的怎么办？就这么分辨。所以一直要等到神的名背书，而且要他的荣耀要得到称赞。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信他的全部要复活。羞辱的变成荣耀的，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，软弱的变成刚强的。就很多弟兄姊妹经常问，那将来复活是什么样啊？是不是还像我这样戴老花镜呢？等等很多问题。这个坐骨神经疼啊？不会，圣经虽然没说的那么清楚，但是很清楚的讲，软弱的变成刚强的，羞辱了变成荣耀的。荣耀了当然是，我想恐怕是我每个人最美的时候。你看耶稣是以33岁的英年逝世的，33岁正是一生最好的时候。我想我们将来一天复活以后也是最俊美的时候，我相互都还认识，我看的是比现在年轻了啊。就用大家记得司徒真，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敬慕一个老的传道人，他就这个把这个老传道人写的一本书寄去，请这个老传道人签个字给他寄回来，然后请老的传道人再附一个照片给他。结果那老传道人就照办，签了字儿寄回来，然后把他的一张照片就近照，因为岁数很大了嘛，寄给他，后边起了几个字啊，亲爱的司徒真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进到天国修理一下再出来，会比现在更好看。这就是救恩的确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就是盼望将一天我们的复活主，我们会再见复活的主，我们盼望着我们将来有一天还要从死里复活，永远和神同，这个、就整个基督徒的盼望了。如果我们连这个确据都没有，我们还盼望什么呀？什么盼望都没有。还有你看，这也是同样的意思，请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，都是一样的意思哈。这几段经文反复的讲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有圣灵的进驻，圣灵的同在，永远的同在，这就是神的保证，非常的清楚。也是这样啊，从同样哥林多后书这5章5节也是同样的意思，请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凭据，这就是我们救恩的一个确据。所以圣灵永远与圣徒同在，这是 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神的应许。还有罗马书，那我想今天因为内容太多，我就不详细的讲。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有痛苦？因为所有的神的名身体还没有得赎啊，所以我们还不在劳苦之中，还在叹息，就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全部要哭。那时候整个我们现在灵魂已经得救了，身体还没得救，但是将来有一天一定有这个时候。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啊！就在这段经文里，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所有受造的东西，没有一个可以，就讲得很清楚。一旦我和神建立了这个父子的关系，永远不会断绝，这就是神的应许啊。相反，同样的，像这个以弗所书啊四章也是讲到了，所有的基督、所有的信徒也是已经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啊。所以大家进入教会，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啊，耶稣是这个我们这个肢体的头，但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啊，就是我们和主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连接啊，那是不可能断绝的。那么我们下边再讲，看看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个救恩可以失去呢？他们也认为有一些经文的哈，我今天不会完全把所有的经文引出来，但是会把大家觉得经常问的一些经文把它列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那么第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，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啊，讲到葡萄树与枝子啊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所以这个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么你离了我就不能够做什么，如果说我又不结果子的，就要把它砍下来啊，最后要扔到火里把它烧掉。那所以很多人呢就认为，你看他怎么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所以很多人就理解呢，就是说你看，属我就是指已经得救的基督徒，剪去就是失去救恩。那你已经从枝子上剪去了，那你还有什么想的啊？那你没救恩了啊。但是我们应该思考，千万注意，圣经里边用了好多的文体，其中一种叫做比喻啊，比喻和预言不太一样。预言呢就是自己编一个故事，所以预言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有它的寓意，但是比喻就不太一样。比喻就是用一个现成的事情，一个人类现成的经验把它借过来来传达一个真理，所以比喻呢就不会每一句话都要去仔细抠的，不能这样抠，不像预言是人编出来的，这个比喻呢是一个实际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经历啊，或者一个事件，所以呢他的对比喻一定要抓住通它的中心的意思。这句话的葡萄树的意思是什么？中心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是枝子，主是葡萄树，如果我们的枝子离开这个葡萄树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啊，这句话非常要紧，你们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就是讲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活出神的生命，乃是源于他能够连在主的身上。当这个枝子连在主的身上，他不用自个儿去挣扎了，自然养料水分源源不断的供给，他自然就开花结果了。但是一旦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为什么？你离开了源头了，你没有智慧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真理。是这一段整个比喻的中心意思是在这儿，每一个基督徒不能离开神，离开神就完全没有作为。我们平常有一种误解呀，说你看我们信了主，灵命不断的成长，我开始灵命很幼稚，所以我要100%的依靠神，我慢慢生命成长一点，我就可以独立一点了，80%依靠神就行了，20%我可以自己去做了，再成长一点，我可以50%依靠，这时候完全成熟了，我就自己完全不依靠神了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实际一个所谓的灵命的成熟是什么？他灵命越成熟，他越依靠神，这就是灵命成熟的标记。他如果能够事事都靠神， 他就灵命最成熟，因为一旦离开神，人就没有用，不管你是多少年的基督徒。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王明道先生的，他开始写一本五十年来，对不对？后来他有些弟兄为他整理了又四十年，这两本书看了感觉就不一样。前一本书你看到王明道就是一个高大的圣徒啊，真是可望不可及，非常的敬佩他。可是呢，在又四十年当中，王明道先生讲了他很多的弱点，你就看着这些有血有肉也会软弱的基督徒，就更感到亲切了。他举一个例子是什么？当初在前一本书，当日本人侵占了北京以后，要组织一个什么协和的什么基督教的一个协会，就为日本服务的，邀请王明道先生参加，王明道怎么都不参加。他那时候怎么顶住啊？就是像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，一天一夜就跪着祷告，求神加给力量，最后真是顶住了。那后来到了又四十年，解放了四九年以后了，要组织三次，就要求他三次叫我，他不参加，他不好好祷告，日本人都过来了，这中国人还过不去吗？对吧？日本人那么点，那中国人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没好好祷告，哇！后来这个当公安人员枪给他一比上，马上腿就软了。马上签字加入战争，他就写他这个软弱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么大一个深度，但是他一旦认为他能靠自己做什么的时候，软弱下去。所以这段经文的经意就是抓住枝子离开了这个葡萄树就没有用了。如果你是好的大树还可以做家具，这个葡萄枝一直的那个藤都是那个草本的，连做家具都做不了，只有烧火的用了，烧火也烧不了什么火苗，就说根本没有用。整个这句话这个比喻的基因留在这儿，所以这个比喻就不能够细抠，每一句话去抠，你说要抠就抠不下去了。你看我是学生物的，我知道啊，任何果树都有两种枝子，一种是营养枝，一种是果枝。营养枝的目的就是行光合作用产生养分供给果汁结果，如果没有营养值，果子结不了果的。但是如果营养值太多了，就长疯了，都长营养值也就结不上果。所以每一年果树要修剪，让营养值和果树的比例要恰当，刚好这营养值供接收到的营养能够供给果子去结果。所以为什么果树葡萄树都要修剪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那你说要硬抠，你说这个枝子又在葡萄树上，它又不结果，是枝子的问题还是树的问题？这因为不能这么扣的，是不是？你看彼得讲主来的时候没人知道，主来的时候跟贼一样就来了。你说主来还你他主，你说主是贼吗？那不能这样扣啊。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你没人能够知道，他说来就来了。你说贼来，如果人知道他来，你就早就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他一来就把他抓住了。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来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像这个就是所有的预言抓住经意，不能一句话一句话的去抠它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的经意你就抓住，如果这个葡萄树这个出主的人不能够结果的就没有用，就只有砍下来烧了。所以这个并不能表明就是随了就问，所以这些就要一定很好的注意他这个圣经的经文是什么文体。如果像我刚才讲的是完全是陈述语气，是命令语气，那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扣。像这种用比喻你要抓住它的，往往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中心意思啊，这是一段。所以呢强解不能够强解，而是说丢掉火里烧了。那丢掉火里烧了是一定就是说到地狱了吗？我这说了一个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不要你们再翻了。那意思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建造工程了啊。你如果是用土木铁石建造的工程，将来草木活结建造的工程，将来火一来就是炼出来了。如果是在草木活结做的工程，一烧就烧没了。保罗怎么讲？这个人得救是要得救，但是跟从火里经过了一样。他一从火里过了，得救了没？哎，得救了。所以不是说一见火就是地狱啊，是不能够这样狭义的这样去理解。所以抓住一个中心的意思啊，这是一段大家经常问的很多的一段经文。再一段经文，这是在希伯来书有几段警告的经文哈，大家觉得非常的困惑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的一段， 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儿？就是那些论道已经蒙了，论道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真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就这段话大家都认为，那你说又蒙了光照，又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又尝过神占道的滋味，那一定是基督徒了。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离弃道理，离开真道的话，那他们就不能重新懊悔。那不能重新懊悔什么呢？那肯定就失去救恩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般很多人的理解。当然这种理解有没有道理？有一定道理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这些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与圣灵有份，是不一定是指基督徒。这就要看这段书，这个话出在哪儿？这句话是出在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？写给犹太人，写给希伯来人的。你说希伯来人尝过天恩的滋味没有？有没有与圣灵有份？当时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分红海、分约旦河。下云柱，下火柱，磐石出水，下马了，尝天恩滋味没有？尝了。就这样，如果都还不能够信神，他还能得到救恩？就没有救恩了。所以如果这句话出在别的像罗马书啊，或者出在别的书写给外邦人的，那我们就比较确认这些指的是基督徒，因为没有外邦人这样是尝过天恩的滋味，由于圣灵有份。但是他是写给犹太人的，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他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神显了那么多神迹奇事。所以这一段话不一定就是非指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啊。所以这句话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，而且我就是这两种解释，后一种解释我认为更加有道理。所以一定要看写信的对象啊，这是一段。再一段也是在希伯来书，啊，就是我刚才就讲的意思就在这儿啊。再一段，也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得知真道也信了主了，又故意去犯罪。那就没有再有赎罪的祭，那就是说就失掉救恩了。如果这样理解就很麻烦了。什么叫故意犯罪？明知故犯。请问我们是不是经常在故意犯罪？谁在犯罪的时候是明明知道那不是犯罪，明明知道是犯罪还是要犯？这就叫故意犯罪。那犯什么样的罪就会失掉救恩呢？如果任何罪都要失掉救恩，恐怕我们在座的早就失掉救恩了。杀人放火是罪，说谎话也是罪。有人统计过呀，说我们一天大概一个人平均说十次谎话。今天聚会完了，有一个姊妹要求，哎，今儿上我们家坐一会儿，你不喜欢他，不行，我今儿有事儿，根本没事儿，随口一个谎话就出来了。这不过这里算罪，也是算救恩失去，那我们都失掉救恩。你说还有谁能够得到救恩呢？所以这些问题都要非常的仔细的推敲。所以实际我想就要结合希伯来书讲的这些，它主要所指的故意犯罪，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了主的真道，你都还不去顺从神，还要背逆神的话，不接受神的救恩，那根本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像这些呢，就是要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思考。还有保罗这段话也是被很多人引用，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他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很多人就以为这个连保罗自个儿都没有得救的把握，对不对？他还认为自己可能会被弃绝了，那你说我们还有什么把握呀？更没把握了。所以他们就认为被弃绝就是失掉救恩。但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读圣经，切记不要抓住一句经文来看，一定要看上下文。实际保罗这一段话，大家如果有机会好好的看 看这个经文的话，他整个前面上讲的什么，就是咋跑步啊得冠冕的，得神的赏赐。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他是指的是，如果我自己不努力的话，我把福音传给你们，到最后我反得不到神的奖赏和冠冕。实际要看前上完再讲的，就不要把一气就一下就理解为是教就位啊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我就是告，就是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，还有一段，这也是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哎，但你看，近乎得救还没得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好好去做呀，再继续努力，你才能得救了。这段话是严格来讲，河粉这个近乎得救，这两个字翻得不够准确啊，不够准确。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，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个希伯来字啊 ，exomela 啊，这个是近乎和合本，实际呢它是这个 echo 这个一个有的一个衍生出来一个词，所以这个词有的意思呢就是紧紧抓住，是属于的啊。所以新译本怎么译呢？就是不是近乎得救，而是结局就是得救，是已经我们有了这个救恩了啊，有了这个救恩。所以很多的这个中文啊，中文的译本也都是这样译的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腓立比书也是这样的。既然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说你还没得救了，所以你要恐惧战惊的，好好去做啊，你才能够把这个救恩能够做成了。那就说明你现在还没有救恩。啊，说这句话的翻译呢，也是多少有一点不够十分准确，啊，所以好像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救恩，要恐惧战兢，努力去做，我们才能够做成救恩。实际话呢也是这样，这样一个希腊字哈，这个做成这个希腊字呢，实际呢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要表现出，以及要显出来，我们是得救的。因为你看这个腓立比书前面的讲。要讲主耶稣啊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怎么样谦卑，怎么样那个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从死得到荣耀，让天上的一切都能够称他为主，得到荣耀。所以神已经把这个救恩做成了，前面讲了，并不是说接着让我们又来做救恩，救恩神已经做成了，让我们就是要显着应该惊恐战惊，能够表现出我们是已经有救恩的人。所以你联系上下，我这个意思就清楚了。不是说让我们再做，因为前一段整个就讲耶稣基督的他的行为，他从苦难中学会的顺服，最后神就把他升到至高，让他得到了荣耀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恩啊。所以就在腓立比书前面一直就在讲这个问题。而且如果你再连着看下边的第十三节，就讲得很清楚，神说你们之所以行善，是因为神的力量运行在你们心中，所以就不是靠自己去做的。所以你不管是看上文还是看下文，你这一个解都不能解说是要恐惧战惊的去努力我们才能够得救，不能这样解释。我这样讲是不是太快了？还可以吧，哈，实际你们都可能都听过了。还有一段经文是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二节，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是得着了。所以现在有人就理解说，认为只有努力的人才能保住救恩进入天国。那么实际呢，这段话的翻译呢也是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译法，因为这个动词哈，这个是既是及物动词，可以翻成努力的进入得胜，又可以变成的这个被动的结物，就被压迫被强暴。所以有的圣经呢，这段经文是这样翻的，你看新现代中文译本是翻的是天国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夺取它啊，就不是一个主动的努力的进入，而是说被强夺啊，天国人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种新译本翻的是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啊。所以这一段话不是讲说你只要努力你才能保住救恩，实际不管这段经文怎么讲， 是凡努力的进入，努力才能够进入，你都不能够单纯的理解为要靠努力去赤手就会。那就说一个人，你我也可以这样理解，一个人只有努力去追求真道，努力的去了解真道，最后接受了神的救恩，那他就得到救恩。经过努力，你就可以进入得到救恩，你就可以进入天国。那你另外一种理解就是，我一定要努力才能够保住我的救恩，那你也可以是一种理解，那只是一种理解之一，你并不能保证你这个理解是绝对对的，明白吧？所以这有好几种意思在里面。啊，这个英文的圣经也是类似的这样翻的，下边的这个从新的这个重新这个修订的这个标准圣经啊，也是翻译跟新译本是类似的。所以根据小节，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，我们会看得很清楚，凡是关于圣经中关于救恩不能失去的经文是非常明确的肯定的，只有一种解释，没有第二种解释，非常明白。但是呢，认为救恩可能失去的经文呢就比较弱。我刚才有人可能是比喻啊，有人可能是有可以做不同的解释的，而且不能说这种解释就一定不对。像这种在经文里边有多种解释或者不够十分明确的，按照解经的原则不宜用来建立教义，因为它可以有多种解释。但是救恩不会失去的经文是没有第二种解释，只能这样解。所以这些呢就是比较清楚哈，我们就看到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二方面，这个关于救恩是不是会失去的牵扯到神学的思想。就认为救恩可能失去，它有它的正确的一面。这个争论实际是从主后三世纪第三第四世纪就开始了啊，从当时的奥古斯丁和柏拉修之间就开始争论，然后到了改教时期，加尔文和亚米纽斯之间也争论。那么当时的柏拉修和亚米纽斯他们看见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看见了教会的腐败，基督徒都成为不热不冷的基督徒，或者在恩典中犯罪。他们就认为不能只强调神的救恩，只强调神的保守，那这样的话基督徒就是一直犯罪下去。他们实际看问题是看准了，看见这个现象是看准了，可惜诊断错了，这病根没有看对。他们就是因为是神的恩典让这些人犯罪的，所以他们就要强调人的责任，强调我人完全有自由意志，我可以接受神的救恩，相信耶稣，我得到神的救恩，我也可以用我的自由意志去不信耶稣，我然后我可以失掉救恩。那这样的话一下就把人的作用抬得太高了，就把神的主权就损害了。所以实际呢，说圣经所启示的是什么呢？救恩是以神为本的救恩观，救恩是出于神的，是神所赐的，而且也是由神来保守的。所以一旦人重生得救，他就不会失去。为什么？整个救恩的重点是在神的这一方面，而是不是在人的方面。我们可以看几个方面了。你看，我们看几段经文，这是希伯来书，同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你看重点在什么地方？重点是在神的一次献祭。所以一旦成圣的人是永远完全的，为什么？不在于人自己的行为，乃在神他的作为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做了很多的比喻哈，过去的大祭司每年都要献，每年献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主耶稣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救恩的泉源。所以这个是从神的根本来看的。还有在这儿，你看五章九节，希伯来书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你看重点在哪儿？重点还是在神，他既得以完全。我们为什么会得到救恩？是因为他是完全的，而且呢是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一旦得救，这个救恩本身就是永远的。还有一段也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的，替他们祈求。你看还是在这，为什么到神面前的人他能够拯救到底啊？ 根源在什么呢？因为神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，而且他在为他们祈求。所以整个你看，整个这些经文的重点不是在人的行为，而是在神的能力。有人就说了，你看这段经文他这么解的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，但是不靠着他到神面前的，离开神的，他就不能拯救。那如果这样理解，怎么理解他都能拯救到底啊？为什么要拯到底啊？他应该改写了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就能拯救，不靠着他离开神的就不拯救，应该这样写才对。但是圣经很清楚地讲，他都能够，只要你到神跟前来了，认神的，他都能把你保护你到底，拯救你到底，一直到你最后得到彻底的救恩。所以有个到底在这儿，所以这个语气就不能够那样去解释，对吧？另外就是第一点，就是救恩是以神为本，所以救恩是父神在创世以前没有后悔的去旨意，他的能力足以保守信徒。我们你们大家是不是今天主日学还在学这个以弗所书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很清楚的讲啊，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了，不仅说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没成型，就整个世界都还没有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，所以整个是神的计划，而且他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。你看他怎么讲，这个以弗罗马书八章讲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预定所定下的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就这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招过来干什么？称你为义，称你为义，将来得荣耀。如果救恩都能够实际，还有什么荣耀？没有荣耀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注定的事情。刚才我讲罗马书十章讲，十一章讲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如果说我们得到救恩最后又失去，你说神能不后悔吗？神不会后悔，拣选了我们就永远的蒙拣选，他才能不后悔，对吧？这段经文同样的，犹大书二十四节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耻，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就这个神是会什么？是叫我们不失脚，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神面前的这个救主。所以你看整个重点在哪？在神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救恩是神所预定的，我们救恩能够持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一直在替我们祷告。有一种是预防性的啊，预先讲的，你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主耶稣对天父说，我不求你们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你看这就是啊预防性的啊，这个向神向天父求，同样的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边，我在你里边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这都是哈预防性的。还有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这都是很多的祷告，都是这样。你看彼得最后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啊？主耶稣都告诉他三次要不认，最后主耶稣说，你看将来你不要夸口啊，彼得夸口啊，不会啊，纵然别人不认你，我会不会不认你的，就是死我愿意跟你去。我相信彼得是真这么讲，真这么讲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老说彼得软弱呀，彼得的软弱是勇敢者的软弱。他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啊？因为他没跑，别的门徒都跑着，不知道跑哪藏哪儿去了，他敢跟着进去，这就是勇敢。他有这个勇敢，他才会受到试探。 不过在试探中他有软弱，不要成天说比的不像样子，比的比我们还强了他啊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就说了，那恶的要像筛糠一样筛你们，让你们站不住，但是我会替你们祈求，早就说了。你看彼得最后他犯罪以后，他就知道主耶稣在为他祷告啊。再一种呢，就是治疗性的啊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他可以驳回撒旦对我们的控告。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，其中有这么两三段经文的，一个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，他说：“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我父那里，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。”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沮丧、很没有前途的时候，靠着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会在帮助我们来代替。还有在启示录有这么一段话，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看见没有？我们经常什么时候被控告？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会受到撒旦的控告，但是神已经驳回了撒旦对我们的控告，没有人能控告我们的弟兄，因为神已经爱他们啊。这个保罗讲的很多地方讲的很清楚，所以有神的保守。第三，我就刚才讲了永远在圣徒心中的圣灵感动在引导我们，靠我们本相恐怕我们就是保不住救恩，但是圣灵在里边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能够按照神的教导去做。你看，所以这个跟刚才讲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。是我们今天能够立志能够做出一好事情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神的在我们心中运行的，只是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和感动才能够做出来的。罗马书也讲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甚至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在替我们祷告，所以这都是神啊的保守。所以一方面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不会后悔的一个拣选，第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带领在帮助我们。但是如果人一味的顺着情欲行事，会不会走到失教救恩的地步？如果没有神的保守，神不保守我们，那就可能。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得很清楚，人是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神是什么收的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收永生。你就看到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，实际也是有两条路的，如果单从人的行为来看。但是因为我们是重新得救的人，我们已经是义的奴仆了，神会保守属他的人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。他的方法就是来劝勉我们，来阻止我们，来惩罚我们，甚至直到败坏我们的肉体，不让你就走下去，走到失掉救恩那地步。所以你看保罗就这样讲了，他说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什么叫奴仆啊？没有自由了，是罪的奴仆，就是你不能不犯罪，你被罪辖制住了。今天做义的奴仆，就是你从义的地方跑不出去了，你只能他在里面打圈子，就差这么多。所以神会保守我们。你看讲到哥林多前书五章，讲到保罗讲到了 这哥林多教会办淫乱，甚至有人把他的继母收了。那保罗说什么？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看见了没有？如果这个败坏的人是真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又不悔改的话，那就可能让撒旦败坏他的身体，让他死。为了目的是什么？将来他的灵魂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可以得救，这也是神的保守一个办法。大家经常来问那个亚美尼亚究竟得救了没有？大家记得《使徒行传》吗？大家不是大家把房产都卖了，现在使徒交钱吗？他们把房子也卖了，他们留出一部分，他们说这是他们全部的财产。彼得就是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？你本来这个钱财是你的，你愿意献多少献多少，那为什么你非要留一部分？你说是全部呢？这就是你欺骗了，就当时就扑在那儿就死了。那么亚美尼亚是不是就失掉救恩呢？那就要看他当初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。如果真正重生得救，就意念了这段经文，他既然行了这种恶，去欺哄圣灵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他如果真是重生得救的话，如果没有重生得救，那就当然就没有救恩。所以你就看得见，所以按照人自己的行为，我们可能走到失去就失去救恩的步骤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义的奴仆了，一定是在神的保守下边，所以神可以用各种办法来保守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。最后一个办法，你实在一定要走，败坏身体让你死，肉体死亡，最后让你灵魂能够得救，这就是最后一招。所以神的办法很多的。那么现在当然大家还会提出一种看法，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中和现在都出现很多离经叛道的，那这些是不是说明那得救可以失掉救恩呢？实际并不能作为失掉救恩的证据。因为老约翰就讲得很清楚，在约翰一书这个二章，就是他们这些很可能是混在基督教中的假信者，会敌基督者。他说现在假基督很多都来了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，就说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。如果他们是属我们的，他就不会出去。你看，而且圣经中也讲了一些离经叛道者，你像家里卖主的犹大，卖主犹大，我把这些经文都列出来了，你们大家自己看。不是说因为他卖了主，他把救恩失掉了，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不信的。这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64节讲得很清楚，他一开始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所以这个加利略犹大，他不是说信了主得到救恩又失掉救恩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从来就没有。还有圣经还提到了这个好几位了，一个是须弥乃，一个是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啊等等这些人，但是这些你联系所有的资料都并不表明，不能够说明他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们根本就不是，所以他们可不是失去救恩，而可能是从来就没有得到救恩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些例子。那么第三方面，就我们讨论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？重要就是看我刚才讲的，因为这和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气息相关，非常的要紧。为什么要紧？一个是以神为本的，认为一次得救有蒙保守，就是以神为本的救恩；一个认为得了救以后要靠行为去持守，行为不好叫失掉救，就是人本的救恩。你看差别在哪？第一点，以神为本的救恩，相信一旦得救恩就不会失去，他就有平安有喜乐；以人为本的就忐忑不安。他们有人说两种人有喜乐有平安，一种是得到了救恩要上天堂，一种人干脆就不信，反正我就下地狱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什么来回波折，就像多数人今天做好又上天了，明天做不好下地了，啊，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，你说这种人怎么会有平安呢？最没有平安的就是这种人。如果说我们救恩要靠行为去持守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人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到临死的那一刻，你才大概知道你会不会上天呢？天主教最后就到这个程度了，他们认为洗礼可以把你洗礼以前的罪洗掉，但你洗礼以后犯的罪就洗不掉，所以呢，你要到炼狱去炼，去受苦，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受洗， 一直到临死的时候再洗，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啊把他一生的罪都洗掉了，所以他就可以上天了。那这些东西当然都是你都看得很清楚，他没有平安。第二，以神为本，相信一次得救永蒙保守，他也会行善，但是他的善心善行是源于对神的爱，因为知道神这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重新不要再为自己活，哎呦为那一位为我们死，现在一从死里复活的主来活，他是为了这个心。那么认为救恩可以失掉的，他也会有善行，但是他的善行是因为出于对可能失掉救恩的惧怕，表面上看都是一样行善，但是心态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儿子的心态，一个是奴仆的心态。你看如果我是老板，我的儿子和我雇的一个仆人，两人都做得很好，心态不一样，儿子是为了爱父亲要取悦于父亲，所以他努力去做好事，这个奴仆是成天看着我的眼色，我做不好是不是把我fire了，心态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圣经讲的，我们现在不是在奴仆，我们是儿子，看见没有，这心态不一样。那以神为本的人，相信救恩不会失去的人，他是永远依靠圣灵的力量，他知道人的软弱，但人的本性就是信主以后也行不出多少善了，因为保罗讲了，我里边知道我里边没有良善了，在罗马书第七章，要靠着神的大能，就是我们新的生命靠着他能够行出善的。但是以人为本的救恩，他就说我做得好我就得到救恩，做得不好就失掉救恩，是他一定是靠自己的己力去征战。你看天主教的最后救恩观慢慢就滑到以人为本，所以天主教后来出现很多的修道院，这修道院院士说实在的也是立了很大的志向，把一切世俗的利益都放掉，就是过了一个贫穷的生活，就是为了刻苦己心的能够修身养性。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很多修道院的院士为了这张床摆在哪儿，谁睡这张床谁上那张，经常打架，他根本本性得不到改变。马丁路德为什么会改教啊？马丁路德21岁就进修道院了，他在别人看见是个模范的修士，行为非常的好，可是他内心知道他里边的黑暗里边的罪恶，所以他一讲到神他完全是恐惧，他没有觉得有被神所爱。最后他突然就读到罗马书，一人因信得生，他的宗教改革就从这一点突破，就是因信称义，不是靠行为。所以一个是靠圣灵，一个是个凭己意征战。那以神为本的人看自己能够活乎中道，但是以人为本的容易自义或者自卑，不容易活乎中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以神为本的知道神就是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，我今天有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我相信我在神面前都是他所爱的，不管我和别人相比，我不和别人比，每个人神待你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这一份我就是神爱的，神就爱我，他不管给我什么工作给我什么处境，我知道我的价值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这样的话不管在顺境中在逆境当中他比较平稳。但是以人为本，一旦做得好很骄傲，你看我比你们强啊，就像那法利赛人祷告，神啊我感谢你，我一个礼拜进几十次，我等奉献11奉献，神喜悦不喜悦？不喜悦。一旦说软弱了跌倒了，哎呀觉得谁都不如啊，所以骄傲自卑是孪生子，不会骄傲的人不会自卑，反过来不会自卑的人也不会骄傲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这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啊，所以这个看得完全不一样。以神为本的人凡事谢恩爱神亲近神，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也会软弱也会跌倒甚至犯罪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神就知道我们将来还会出什么事情，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得救，他就永远爱我们爱我们到底，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充满对神的感激，才知道什么叫恩典。这就是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而是因为就是神白白的给了我们，是永远感谢神，能够爱神。这样你有感恩的心，你才会对神有爱，才能够去亲近神。做好了，知道这是神的大能。我们软弱跌倒了，我们知道他还接纳我们，所以我们任何时候赶到神面前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，求赦免，求帮助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亲近神。但是以人为本的救恩，他就不会感恩的。他觉得我之所以好，是因为我自己好，我能够保持这个救恩，是因为我的行为好。他看不见神的恩典，怕神。当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，就会怀疑了，我是不是已经失掉救恩了，神不接纳我了，不敢到神面前去，远离神。做得好的时候不需要神了，我自个儿就可以做了，做得不好的时候不敢亲近神，所以永远和神的关系不会好的。但是只有相信救恩是神永远的恩典，做得好也会到神面前去感谢神，做得不好到神面前去求赦免，求帮助。看这个一样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心态，我们有这种笃信，相信他就是我们的父亲，他爱我们到底，拯救我们到底，帮助我们到底，保守我们到底。看这一样不一样？很不一样。以神为本的人不怕撒旦的控告，相反以人为本的就常被撒旦控告。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，那个牧师问一礼拜五陪你讲什么，我说救恩的确据，他说冯弟兄这是培灵会。我知道他有，我说是，我知道是培灵，那他也不好说什么，他好就这样，所以我就去了。讲完以后一个姊妹哭着上来找我，就是他那个是正是灵性低潮的时候，最后一分钟才决定来参加今天的培灵会，他没有心情。这个是几年前信主一个姊妹，非常火热，庆祝不久就开房家庭，在自己家里带一查经班，带一团体，几年忙下来忙得精疲力尽，自己没有得到喂养帮助，就最后就被 burned out 烧尽了，就不想服侍了，服侍起来没有喜乐了，不像刚开始服侍充满了喜乐啊，那种感恩，就觉得是一种重担。可是他心里就想，我是基督徒，又不愿意服侍神，还叫基督徒吗？马上一种控告就出来，你还是基督徒吗？我看你是假的。马上他就自己就不能够承受这一点，非常的痛苦。不服侍吧，心里过不去，受控告；服侍吧，心里没有喜乐。他就怀疑，我究竟是不是得救的人？所以我那天讲完，他哭得上来。他说从一开始讲就一直哭到最后，他是觉得好像今天的讲道就对他讲。没有笃信呐、啊，没有笃信的时候，很容易这个时候撒旦就来控告我，来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有笃信，撒旦你退后去，我是神所爱的人，我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有这个笃信就可以后退他，不让他来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你看这差别大不大？很大。再一点，以神为神本的救恩的人是应该是轻易容易啊，容易爱人饶恕人。那么以人为本的就不容易爱人，不容易饶恕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以神为本的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知道自己的不洁不义不配，神都还这样爱我们，这样接纳我们，往往我们就会容易接纳别人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者自己的家人怎么做这个事，让我们很生气，不能接纳。但是一想到我们经常让神生气，神还是这样爱我们接纳我们，那我们有什么权利再去记恨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姊妹呢？所以就是因为，所以你们要彼此饶恕，因为天父就是这样饶恕的你们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怎么饶恕我们，一次一次容忍我们，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，同样去饶恕去接纳软弱的弟兄姊妹。但是以人为本的他就不会，我今天能有救恩是因为我做得好，你怎么这样做，你这不像话，你要失掉救恩的，我看你就不想基督徒，这话就很容易出来论断。 这些你都能看得见，人本神本，救恩能不能有确据，整个和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和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结论，第一，救恩是以神为本的，一次得救永蒙保守。第二，重生得救的信徒仍然可以犯罪，罗马书第七章，但不会习惯性的连续犯罪，如果真正重生得救，所以可以依靠神，依靠圣灵，我们在生活上不断的成圣。第三，恩典中不能放纵情欲，是保罗说，难道我们在恩典中就可以犯罪吗？保罗说断乎不可。所以不要轻看圣经中关于警告性的那些经文，如果一再的销毁对抗圣灵的感动引导，一再的顺服情欲，不仅会失去平安喜乐的生活，失去神丰盛的同在和荣耀，而且会受到神的严厉的管教，甚至被交给撒旦败坏肉体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一次得救永蒙保守，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，我们就可以沉沦，断乎不可，乃是说我们要用这种心态看见神这样爱我们，这样保守我们，以一种对神的爱，对神的感恩，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活出属灵的生命，能够过神圣的生活。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来可以再继续交换意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那个我们想还是因为冯秉成